加尔言喻的实际不可思议性二相者，是言为喻的般若波罗蜜二相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罗蜜不可思议性，无二无别。这一段文还是说比喻的意思，是要言欲得实际不可思议性二相者。这句话应该分成两句话来读，是要言欲得实际，要言欲得不可思议性，这算是一句话。第二句话就是要言欲得实际二相者，要言欲得不可思议二相者，应该这样读。这个前面的文是说要言欲得法性二相者，这下面说要言欲得实际二相者。这个实际这句话也就是法性，这个实际用白话来说就是真实的境界。真实的境界是对虚妄的境界说的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身体，我们的身体呀，如果对实际来说，它就是虚妄的境界，它不真实。这个不真实啊，怎么解释呢？就是它不坚固，可破坏了。这个身体呀，有老病死的问题。我们其他的我们或者我们不说，就说人啊，人从学校毕业以后就去希求啊，努力地去希求荣华富贵，就是求这件事。而对于我们的身体的老病死这个问题呀，好像不大注意，不大注意这个问题。但是佛法里边告诉我们的，开示我们的，要注意这件事。而这件事呢，和这个实际呀，正好是相对的啊。这个当然我们要不学习佛法呢，我们可能始终也还是不大觉悟这件事啊。我们希求荣华富贵啊，也不能说不对，求荣华富贵应该说是对吧。就算是成功了，而这个身体呀，寿命到了啊，就结束了。你求得的荣华富贵，就要分离，要分离了，自己满意吧？我看心情不满意，心情不同意这件事，不同意又奈之何呢？也是无可奈何的，就走了。如果不去再深入的思维呀，就是糊糊涂涂的走了。要深入的思维呀，你心里面感觉到痛苦。我因为人是会这样想的。越成功的人呐，命中的时候越痛苦，痛苦化。现在呀，佛菩萨的慈悲智慧，叫我们求实际，就是真实的境界，不老病死。你看好不好呢？ 应该是这样子想哈。这样想呢，我们对于佛法的学习啊，会勇猛一点，可能会勇猛一点，因为感觉到有真实的意义。我们会这样子，你要想到这里呢，也应该很明显的感觉到这现在这个身体靠不住，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件事。那么我们会呀、啊，会勇猛的、更努力的去求这个实际，就是实际的事情。这个我们姑且这样说哈，从这个静坐这件事来说，静坐的时候啊，我们不说这个静坐失败的人不说，说有一点成就的人来说，静坐有一点成就的，有一初开始有一点成就的，就是欲界定。欲界定啊，分九个阶段，我们说最后的这个阶段，最后的这个阶段呢，心就能够明镜而住，没有杂乱的思想，心里面呢不昏沉，也不散乱，不散乱就是寂静，不昏沉心里面明了，明了而寂静住。我们跑，假设是盘腿啊，盘上腿以后啊，烁烁的意念所缘境的时候，这个明镜而住的境界就现前了。当然是说有一点成就的哈。这个明镜而住的境界现前以后，不失掉。第二刹那，第三刹那，这第二分钟啊，还是一个钟头，明镜而住，这个境界能继续的存在。这个时候我们初开始学习静坐的人能够有这样的境界，你应该知足了，你应该满意了，不容易，不是容易的。可能在这个境界里边呢，还有其他的满意的事情。我的意思应该到此为止，把这件事就讲到这里为止。但是我又有妄想。我看这个虚云老和尚的年谱啊，他在禅堂里面静坐的时候，当然这个不是现实的，那个时代可能还没有电灯啊。他在禅堂里静坐，他也没睁开眼睛，但是就看见有人到厕所去了，不是心里想的，不是，他就是看见这个人到厕所去。有人说：“哎，虚云老和尚得了天眼通了。”这是胡说八道。这是什么境界？是欲界定的境界，怎么能说是得天眼通呢？这是不对的哈，实在这是欲界定一种境界。另外还有个欲界定的境界呢，不是说夜间，是大太阳，白天大太阳的时候，你在禅堂里静坐，也没睁开眼睛，就看上天上的星辰，有这个境界。当然我们更是容易说这个人有天眼通了，是不是？这也是欲界定的境界。而这个境界是什么？就不是好境界，实在不是好境界。可是也可以说是好境界，什么理由呢？表示你没有徒劳，你静坐的时候有一点成就了，表示你成就了欲界定，表示这个意思。我这一段话就是说到这里为止哈。 得到成就了欲界定以后，你继续的静坐，如果很顺利的话，你就成就了味道地定。味道地定的时候和欲界定不同，和有什么不同呢？它有两个相貌和欲界定不同。第一个相貌是什么呢？不感觉到有身体的存在，只感觉到这个明了性的心单独的在那里，不感觉有这个身体在这里，只是有这个一念的明了性在那里，只感觉这个境界。这是唯物论者不能明白的事情，不能明白的就是，那这样这种境界是唯心，唯独是心，唯独你的明了性在这里湛然而住，明净而住，不感觉到另外有这心肝脾肺肾这件事，和我们呢和欲界定完全不同。欲界定你要心里明净而住的时候，但是还感觉有身体在这里，这个感觉不一样，不一样的。而这个境界，这个明净而住，这个味道地定，这个明净而住，第一个相貌就是唯独感觉到这个明了性的心在这里，唯我独尊哈，唯独这个明了性的在这里，这个境界。另外还有个境界，还有清安乐。这两个境界不一定是同时的，也可能是单独的有清安乐，还感觉有身体存在；可能也可能是单独的没有清安乐，就感觉到只是心，只是明了性的心在这里寂静住，也不昏沉，也不散乱。你要是静坐的时候有这样的境界现前的时候，你怎么样观察你的生命？你怎么样思想这件事？我希望我的身体呀、这个身体呀、心肝脾肺肾各部分都是健康的。你有这个想法吗？我看没有，没有这个想法，只是一念心在那里健康的、明净的、相续的，在那里。只有这样的境界，我们的心情啊就不感觉到身体就这里有病痛，那里有病痛要去看医生，没这个需要，没这个感觉。没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啊，但如果你很顺利的这样子做下去呢，那么你也可能我这个境界能继续的保持下去。但是如果你要是懈怠的时候，这个境界就失掉了，又感觉到有无为妄众的身体在这里，那就是退了，退下去。退下去，那这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境界还不真实，它能会失掉，是无常了，不能常住，那就是它还是有问题，那不能名之为实际，这实际是。就是真实的境界是不可破坏的，没有老病死无常的问题，没这个问题，那叫做从这个从我们自己能够静坐这里面呢有小小成就的时候啊，我们可能会满意。但是忽然间要失掉了呢，我们又迷惑了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可能要继续读书了，读这个禅坐的书才能明白这件事。明白这件事，现在我们说好，我们继续向前说。这个味道地定成就以后，你要能够精进，不懈怠，不要有大的烦恼，那么它可能不失掉，它继续的维持，还能向前进。向前进，那么就应该是得出禅了。等到出禅以后啊，里边有什么境界呢？ 这就是又开始说到前面的味道地定。味道地定，我们说它的，说它的优点呢，就是宁静而住，不感觉到有这个臭皮囊在这，没有臭皮囊，这是个境界。还有清安乐，啊，这是它的优点。但是另外它还有缺点呢，有的时候啊，心里面还会乱的呀，还会有欲的问题。这味道地定的人呢，还有这个问题，这就是它的缺点的。要到了初禅以上的时候，没有欲的问题，他心里面寂静住就是寂静住，不会再起变化。而且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明镜耳珠的境界也是有更殊胜的清安乐。这时候他和味道地定不同的地方，就是不容易死掉，不容易死掉，也没有欲的问题。那么得到这个定的人呢，他的满意度要超过味道地定。我们快点说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到四禅的时候，那是更殊胜了，那个异能也特别强了。刚才说欲界定，闭上眼睛没有光明的境界里边，看见人到厕所去，就这个境界。有光明的境界的时候，有太阳的时候，能看见星辰，这个是不容易的，不容易。但是到了初禅、二禅、三禅时，那个异能是更高了。我们一般的人呢，我们要没有学习般若波罗蜜呀，我们可能和一般人都差不多，愿意有神通的事情，感觉神通的微妙，但神通实在还不如般若波罗蜜的重要。这个这是也不算是题外的话。这个时候你静坐的功夫可是更高了，我一坐七天都可以。我们没有吃饭的问题，我要出定要吃饭，那时候没有这个问题。待会或者说是你得到了无舍界的时空定，好，那这个定力是更高了，好，那个异能也是很浅，定力的深浅呢，也就是异能力多少的，那决定异能力多少的。这个时候自己可能更满意了。我们说啊，相信佛法的人啊，我们没有什么异能，平平常常的，我们感觉很多的事情不如意，那么我们可能还愿意相信佛法。要是得到舍戒定以后，还能不能相信佛法，那不一定，他不一定能相信佛法哈。得到是无舍戒的四空定的时候，得到舍戒四禅，无舍戒四空定，这个时候他的境界，他可能说我就是佛，就可能会有这个事情。说这什么是佛法，不相信，有这个问题。要能相信，那是力量是更强的，但是可能不相信佛法。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是实际？而不是，他虽然有了这么高深的禅定啊，他心里面这贪嗔痴的这件事还在那里隐藏在那里的，还是有烦恼的。说他这个定的力量啊，还是有时间性的，到了时间的时候就破坏了，就没有了。我们人吧，我们这个身体，我们的寿命就是那么长，到时候就非死不可，医生也无可奈何的。现在你成就了舍戒定，成就了无舍戒的定力的时候，寿命当然是更长，那是以劫来计算的，可以有八万大劫的寿命，到时候就是要死，所以那也不能明之为实际，不能。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实际呢？就是佛教徒相信了般若波罗蜜以后，有般若波罗蜜的力量啊，使令我们心里边的这个贪嗔痴的这些种子，贪嗔痴的能力完全消除了，消除了以后，你成就了无漏的、无分别的智慧和这个毕竟空寂的这个理性， 相应了，这个时候是大自在，是无尽期的，不可破坏，是名为实际，这叫做实际，就是永久，不会再被破坏，永久地相续下去，所以叫做实际，这是真实的境界，不可破坏的。阿罗汉也成就了这个境界，是得无生法眼的大菩萨也成就这个境界，但是最圆满的就是佛，佛的就是也成就了这个境界。这个得到成佛以后这个实际的境界呢，因为里面还有大悲心呢，它也可以发生作用，来到人间教化众生，也能做这件事。阿罗汉呢，没有大悲心，他不做这件事，他就自己休息了。这个他们的小乘和大乘的差别在这里，都得到实际，再不会有老病死的事情，再没这件事。所以要言欲得实际，就是相信佛法的人，从经历论上得到这个消息，哦，是那样的，那我也可以，我发心学习这个法门，我将来得到这个实际，我不再去为这个身体呀，把所有的光阴时间都放在身体，为身体服务，不再做这件事，小小的为了身体尽一点心是可以，不能全部的时间都放在这上，就是要言欲得实际，就是这样意思。要言欲得不可思议性，这个不可思议性其实就是实际啊。这个或者这样讲啊，这个思议啊，就是内心里面思维，他还可以把说思维的内容啊表达出来，就叫做意，说话就是意的，只是内心的思维呢叫做思，就是两方面加起来叫思意。但思意是一个有条件的，没这个条件你心里不能思也不能意，什么条件呢，就是名，就是名句啊，那个十月下二十一日不亦乐乎，这是字，这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连起来啊，如是而闻亦是佛在舍卫国啊，这是一个字一个字的，这就是叫做名句。要你心里面有了名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思维，你才能够思维啊，你嘴才会说话。现在说不可思议，就是没有名句。什么是没有名句的呢？就是前面说那个法性，也就是那个实际，就诸法毕竟空性，那里边没有名言，没有文句，没有这些事情，没有这些是不可思议。这个不可思议，我曾经说过啊，是什么呢？因为它是实际，是我们呢，说是最后也可以，是我们最圆满的安身立命的地方。我们成就了这件事，我们就是大势已毕。因为这个时候，我们所要所解决的问题完全解决了，所以是可以说大势已毕哈，可以安住在那里。那么我不需要再去要读什么书啊，要打什么主意，这些事都停下来了，再不希望什么啊，所以不可思议。可是你想要到那去呢，还是要思议，用思议的方法为方便，到不思议那里去。我们昨天现在也说到这件事啊，这就是从温实修得无生法眼，还是这个次第。这个不可思议性啊，还是那个实际的那句话，但是他从另一个方面来介绍这件事，来表述这件事。好， 所以说耀眼欲得不可思议性，就是得那个主法性，得那个真实性，得这个哈。这是一句话。第二句话呢，耀眼欲得实际二相者，耀眼欲得不可思议二相者，这个实际那个地方没有差别相，不可思议性那个地方也没有差别相，但是我们可以啊，为了容易明白，我们说有二相，我们说这个实际那个地方有二相，不可思议那个地方有二相，哪二相呢？一个是能觉知实际的，能觉知不可思议性的是般若波罗蜜。一个能觉知，那个实际不可思议性就是所觉知，这就有个能相，一个所相，就这两个相啊。有这两个相的时候，哦，是我们比较容易明白一点。如果这地方是没有差别相，我们可能会有点困难。但是还是说没有二相，就是这个能觉悟实际的，能觉悟不可思议的这个智慧，智慧是因缘有，因缘有它就是自性空，自性空是没有二相，所以还是无二相，它契合了这个不可思议性，契合了这个实际，但是它不做如实分别，所以是没有差别相。这个没有差别相，但是你现在欲得实际二相者，欲得不可思议二相者，是因为欲得般若波罗蜜二相，那你就是要执着啊，因为般若波罗蜜有二相，这是不对的，那就是有分别了，有分别的不真实，要能够契合了诸法的实际不可思议性，心里是理解分别的，那个才叫做般若波罗蜜。那你现在因为般若波罗蜜有二相，你还没能成就般若波罗蜜，所以说你要欲得实际二相不可思议二相者，是因为欲得般若波罗蜜二相，这样是不对的，这样你就没能成就实际不可思议性，你还没能够圆满地达到最后的成功地。这下面说何以故，这说明他的理由哈。般若波罗蜜不可思议性无二无别，他们是无差别的，是没有二相的，那才成就了般若波罗蜜，你才成就了不可思议性。如果你得二相，那还是没成就。这是告诉我们呢，用功修行的时候，由思议入不思议的时候是无差别相的，是这样的。这是第四课，下面是第五课哈。是得怀言白佛言，世尊，一切世间人即诸天阿修罗应礼拜供养般若波罗蜜，何以故？诸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中小，得阿耨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下面是第五课，是他的大意是：天主灵解广明优劣，更具无异啊。就是说这个实地化缘就是天主，他觉悟了啊这个道理啊，广明。就说的更多了，说的更详细了，说般若波罗蜜和般若波罗蜜的经卷和佛的舍利，他们对比起来的优劣啊，告诉我们这件事，更具无异，就是再说了五段文，表明这件事啊。说五义，这个第一个是，第一义是劝供养般若为本故，取经卷。般若是根本，我们欢喜供养佛舍利也是好，但是般若是更重要啊。我们应该学习这个般若波罗蜜，我们应该尊重般若经卷， 学习佛法，是这个意思哈。十地华严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一切世间人，即诸天阿修罗。这是我们佛法里边呢说六道轮回的三种善道啊，就是人也是善道，诸天也是善道，阿修罗也算是善道，是三善道。另外有三恶道，就是第一个恶畜生啊。这十地华严呢对佛说啊，一切世间的善人，即诸天和阿修罗，这是三善道的众生，应礼拜供养般若波罗蜜，应该这样做啊。何以故？什么理由我们要尊重礼拜供养般若波罗蜜呢？诸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中学得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个理由就是在这里。我们在这里学呀，我们会得无上菩提，会能成佛，得大智慧。要是我们去礼拜供养佛的舍利，是得福德，得福德，就是没得智慧。我们人的所有的问题啊，所有的问题啊，要有智慧才能解决，没有般若的智慧，这问题不能解决。所以要学习般若波罗蜜，就是开智慧了。开智慧的时候，我们才能解决这个愚痴的问题，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只是去供养舍利去修福报啊，修福报是得到很多安乐，但是内心的愚痴没解决。没有解决的时候，你的不如意的事情还会来的，还会来苦恼你的。所以应该礼拜供养般若波罗蜜啊。诸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中小得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是学习佛法，这是从最高的最圆满的那个地方说呢，我们得无上菩提，就是得佛智慧，是这样意思。世尊，我常在善法堂上坐啊。前面这是正面的告诉我们应该尊重礼拜供养般若波罗蜜啊，应该学习这件事才能解决老病死的问题啊。这下边说个比喻啊，我常在善法堂上坐，这十地华严呢他还有个大讲堂啊，因为在那里常常的为诸天呢说善法啊，所以叫做善法堂上坐。我不在坐的时候啊，诸天子来供养我故啊，这个诸天子啊，这个十地华严这个人呢、他的福报大啊，威德大，他比其余的诸天呢身量高，同是三十三天这个天上的人，但是他的身量高啊，智慧也高啊。在阿含经上说呢，他是得须陀洹果了，这个人啊。那么他在善法堂上坐，要我不在坐的时候，诸天也很忙的，也和人间，可能和人间一样的忙，也有事情啊。我们人间的人呢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专业，还有其他的事情啊，一直是在忙。诸天呢，他们应该说没有专业，就是相互，福报是自然的来的，就去相互的。你安排了很多很多的节目，一直的去相互，各式各样的享受的境界，所以也是很忙。啊，我们也在佛在世的时候啊，佛在世的时候，这些诸比丘啊，也有的时候会有病呢。这个目犍连尊者 就是我们常常有病，就是要请医生。请医生，原来在人间的是目犍连尊者的皈依弟子哈，也是个大医生哈。那医生死掉了，就升到天上去，升到天上去，他就是，要是我们一般人就是无可奈何了嘛。但是他有神通啊，他就到天上再还找这个医生。找的医生去看去他的时候，很多的天子坐着宝车都安排好了节目，就说排着队就到那去享受去。然后就什么别的天子不认识目犍连尊者，可也可能会看一看，你就不睬他了。但是这个医生原来在人间做医生，那个他认识目犍连尊者呀，那不能不睬他嘛，就举起手就这样招呼招呼哈，都没有说两个手合掌，都没有，就是一个手招呼招呼。在目犍连尊者看见了这件事，我来是要来见你，有事你不能走的呀。要是我们也无可奈何，但是目犍连尊者有神通嘛，用神通嘛，叫他这个车不能动了。他就不能走了，不能走他就明白了啊，知道这个目犍连尊者有神通嘛，他只好下车来了。再说向目犍连尊者行礼啊，然后这位医生就说呀、啊：“你知道啊，我们很天上的人很忙啊，你看这么多的天，谁踩你呀、啊？只有我和你打的招呼啊，就是太忙了，你知道吗？”目犍连尊者说、啊、我知道你是很忙的呀，但是现在有事情找你呀。什么事情？就是人间的呀，那个比丘常常的有病，这事怎么办呢？说这件事。那这位医生就说，出家人有病啊，就是减食为良药。说这件事。这诸天呢也是很忙很忙的，很忙，这个忙啊和人间的人的忙的心情不同，心情不同。人间人的忙啊，去求着发财呀、啊，心情没有把握，心里还有点不安。诸天呢没有这件事，没有心不安的这件事，他们只是福报是现成的，就是怎么样享受就只此而已啊。这个，所以这上面说我要我不再做事，就是他有其他的事情啊，所以他就不再做啊，不再做。诸天子来供养我故啊，这些诸天子啊，诸天子这个地方也有点事情哈、啊。诸天呢、啊，不像我们人间是人父母所生，诸天都是化生。那怎么样有父子关系呢？但是他就是，或者是在他父亲的怀里头，或者是在他母亲的怀里头，忽然间就有一个小孩，就是诸天是这样生的。我们人间的人因为这一定是要胎生的，其实不一定，天上人就是化生，无儿忽有，说天，这也是天上人的福报啊。天上的女人呢，没有这件事，没有这个苦恼事，还是忽然间就有了，那么这就算是他的儿，或者是他的女。诸天子做四念啊，四念化缘在四处住。现在他不在这里嘛，但是他曾经在这里住过，为诸三十三天说法故，为诸三十三天说是善法。十善法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那诸天子来供养我故，为我做出做礼啊，我坐的这个地方也对他也可能有一个礼貌哈、啊，是要尽还去，周围啊环绕，然后就走了啊。所以为什么？十天化缘不在这里，只是空的座位，要对他有礼呢。诸天子做十念，十天化缘在四处坐，为诸三十三天说法故。三十三天就是四面，都有八个天，四八三十二， 中间还有一个天，就33天哈，3天说法故，说这个地方也应该尊重，也应该礼拜哈，恭敬，这个意思。这就是个比喻哈，什么合法呢？这个坐处就比喻佛的舍利啊，实地化缘呢就比喻般若啊。这个舍利得到人的恭敬礼拜赞叹呢，就是因为波尔波罗蜜的熏修故。嗯，我们对这个坐处啊表示恭敬，是因为实地化缘在这里坐，所以我们对他恭敬，这个意思有点相似啊，所以用这个做比喻。嗯，如是世尊在所处书是波尔波罗蜜经卷受持读诵为他演说。在下面呢还是正面的赞叹波尔波罗蜜的重要。如是是这个比喻是这样的，那么在佛法在波尔波罗蜜这方面怎么说呢？世尊说在所处，就是在任何的地方啊，有佛教徒啊，书是波尔波罗蜜，书写波尔波罗蜜的这个经卷，那么就是文字了啊，书写这个文字啊。受持读诵为他演说，有佛教徒呢要受持这个波尔波罗蜜，受持就是温习啊，读诵照这个文去读，读熟了呢不照着文背着本，我可以念这个摩诃波尔波罗蜜经就叫诵啊。我说为他演说啊，这是两件事啊，你受持读诵是自己修行的功德啊，为他演说是利益别人，把这个波尔波罗蜜经的道理开始于人，所以叫做演说。这个读诵这个地方啊，我讲个故事啊，讲你们听听看看怎么样哈。这《高僧传》上说有个建禅师，这个建禅师啊，他呢是四川人，也应该有一个地方，这个地的名字我记不住哈。他在那个地方出家的，出家以后啊，他就到江浙一带地方佛法这来参学，到这来参学。当时参学，这个传上没有说详细，参学了多少年，都跟谁学，都没有这个记载哈。就他参学了多少年以后，他就回到四川，他以前出家的庙到那去了。回到那去以后呢，那个地方啊，佛教徒很少。佛教的寺院当然也是很少，道教徒特别多，而道教徒啊，也是和佛教相类似，也有庙啊，中间也是供着老君啊，供上老君，他们也常常有集会，啊，也这样事情。这个时候道教徒特别多呀，忽然间看见一个出家人来了。你要一般人，你到那个地方去，你谁也不是特别敏感，也没有注意这件事。哎呦，来了出家人呢，就有点敏感了。啊，有出家人来，这是佛教徒，这是异教徒，不是我们同一信仰的。但是里边道教的这些学者啊，他们要做法会了的时候，就写了一封信，通知了这个建禅师，《高僧传》上称他为禅师，称这位法师为禅师啊。那么呢，那个信上他打开一看，是请他去参加他们的法会，是这样意思啊。但是这个法师想，我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法会，那人家是这是表示一种礼貌啊， 也一向好处说，这也是个尊重的一个态度啊，我应该去参加去，所以他也就依照他的时间呢，哎，那他也就去了，来到他这个道教的庙里面来。